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但是这个词原来是什么意思啊？它就是高兴，它跟 happy delighted 没什么区别啊。可能后来西方社会由于同性恋现象的发展，觉得得给这些人起个名字，也不一怎么一合计把这个词给提了出来了。结果这么重要的一个决定就忘了通知咱们国家的一个翻译了。结果咱们国家有一个翻译有一次带队去美国，老美请他们吃饭，吃完饭之后老美问他们，你们觉得怎么样， How do you feel？ 然后咱们这个翻译又冲着老美说这个 We are gay。把这个老美就吓了一跳啊！这个老美就这个问他说这个 Are you really gay？ 然后咱这个翻译就把这句话忠实的翻给了每一个代表团的成员，就是这个老美问咱们是不是真的很快乐，所以每一个代表团的成员都冲着老美说这个耶耶耶耶。这个老美惊讶之余，只能说这个感谢大家的坦诚相见啊。那么通过这个词就让大家理解，对词义的把握一定要全面啊！哎，这个也没有什么坏处嘛。我一直就在想，你说中国要一半人口都是这个同性恋，这个计划生育不就解决了吗？大家去过农村吗？其实中国的计划生育挺吓人的，你看计划生育就这么搞，这个总量人口是控制了，但是我觉得中国的人口素质是在下降的。为什么呀？你看那个城里素质高的人啊，他正不想生呢，你来个计划生育，他正懒得找个借口就不干了。你看那个农村那个同志，特别是抱有一些传统思想的同志，你去农村看一下，吓死个人，照样按着五六个的搞啊，那是一点毫不吝惜啊。但是农村有很多办法了，你把他们家房子扒了，拖拉机弄走了，电视砸了，没关系啊，他家破人还没亡嘛，只要人没亡，这个生产继续可以往下搞了。我觉得这么要搞下去，20年之后中国真麻烦啊。好，这是第一个词，咱们下边看，只知大概不知具体。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啊！你想按照你那个方法背出来的词啊，这个词大概意思你知道，这个词真正具体的差别你就未必知道。但是完形对词汇的一个重点考察，恰恰是考近义词的辨析，它往往就是给你几个大意差不多的词，让你去找它的细微差别，你肯定对付不了啊！咱们后边会做一道著名的例题，就是三个保证啊。英文中有三个词叫Ensure, assure, guarantee， 这仨词翻成中文都叫保证啊。在你眼里你不傻了，你根本就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其实这个三个词从英文的角度它区别大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往下看，只知认词不知辨词，这是对一些进行词而言啊。就英文中有一些词长得很像，像 adapt， 还有 adopt， 还有 adept， adapt， 就是这些词单摆福格有人认识，放在一起他就懵了。但是你注意，进行词近年来完形基本没考过。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只知词义不知使用，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大家注意啊，一个单词你即使把这个单词所有的意义都精确的把握了，这个单词你也就记住了 40%。 大家注意，一个单词真正深度 60% 的东西在哪？在它的使用用法上。你没发现完形对词汇的考察恰恰是重点在考用法？我说完形很像作文啊，作文一个字不给你让你写，完形呢给260个让你添那20个。你没发现你在添那20个空的时候，它涉及到前后左右已知信息的大量的搭配，那不就是在考一个词的用法吗？比如说一个动词，它是人做的动作还是物做的动作，涉及它接什么主语，它是及物还是不及物的，它是物理性的还是抽象性的，它一般可以接什么介词，这不就是在考一个词的用法吗？你说按照你那个方法背出来的词，你最多也就达到了词义这个层面，你根本就不可能涉及到它的使用。所以通过我们给大家讲这几个道理，让大家明白什么呢？明白完形对词汇它的核心考察理念是什么，它考察方向是什么。明白了这一点就记住了，回去一个关键点啊，就是它给你进行了近义词的辨析。因为什么呢？大家注意，英文中的近义词是有限的，就那么几百组，出题人也是在那个范围中出题，他自己造不了近义词。为什么这一点最重要啊？不就是保证你的复习范围和出题范围尽量一致吗？这不赌中的几率就高吗？这不就跟那买彩票似的吗？你怎么中大奖很容易吧？你保证你买出来的数开出来的数尽量一致不就完了吗？那我怎么从来就没中过？大家注意，这就是我们对词汇的一个理解啊。按照这个方法把这个词汇专门去总结一下啊，当然这个要花费一定量的时间，但是这就是一个人的基础，语法和词汇就是一个人的语言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是考不了试的啊。任何考试都是水平第一方法第二，特别对于完形这种东西，语法和词汇是它的基础，回去下一定的功夫。 那么这个功夫是值得的，你要能把这些词汇搞定了，不要说完形，你的作文翻译不都能搞定了，咱抛开一个考试不谈啊，这1500到1600是英文中的核心词，你要能把这些词的用法搞过了，你这个人英语水平有个质的飞跃啊。你说两个人英语水平差在哪儿？语法都懂，就是你用的词别人不会用，你写都是用的词别人，那说明你英语水平高啊，这就是词汇的问题啊。当然这个东西我后来觉得也没有太难的地方，不要有太大的畏难情绪，为什么呢？其实你对这些词已经认识了，在认识的基础上往下走一步，是捅破一个从窗户纸的事情，只不过原先你没意识到，没去做而已。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在完形中经常考的两个混淆的词，一个叫 ignore， 一个叫 neglect， 这两个词啊，如果你都是单独背的，你知道这两个词都叫忽视的意思，如果都是单独背的，你是彻底搞不定这俩词有什么区别，所以每一次考就错。但是你要稍微一加注意，你知道这两个词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吗？ ignore 是有意的视而不见，而 neglect 是无意的，客观上确实没看到，疏忽了，这就是这两个词的核心差别。任何时候考这两个词就是考这个词的差别，你要理解了这一点，你看这个完形题怎么出啊？完形一般都会给你个提示线索，比如说这道题他这么说，他说这个领导啊对人很不公正，下边这句话说他对我的成绩，填 ignore 还是 neglect 啊？一定是 ignore， 他有意的视而不见。所以大家注意，这俩词的区别就是这么一层窗户纸，你知道了这种题就会做，你不知道就不会做。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你在认识的基础上深度把握这个词，就是再往前稍微走一步就行了，捅破一层窗户纸，那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事情啊。其实也没多难，不要有什么畏难的情绪啊。你要说你这些词根本就不认识，那东西是要命，所以回去把这种词汇稍微准备一下，实际上很多东西就可以对付了啊。这就关于词汇的问题。那么呢，这个最终为了让大家对这个词汇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千万别走这个错路，咱们最后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要记住就是国外 GRE 这种考试和国内考研对词汇的考察方向不同在哪呢？就相当于举个例子，就相当于街上认人似的。你说 GRE 怎么认人啊？比如说街上有20000个人，随便瞪出一个人，你只要能叫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你这人就不简单，就是个英雄好汉，直接可以去签证。你看咱们这个国内个完形是怎么考，你比如说这个屋子中只有30个人，我基本都知道你知道这30个人叫什么名字，所以你永远不要寄希望于我们瞪出一个人问你他叫什么名字。我们一定问什么问题啊？这个人血型是什么？穿多大号鞋？他吃不吃萝卜？这个人他妈贵姓？一定是问这些问题啊，把这两点搞清楚啊。那么最后呢，给大家做一个小总结，就是咱们经过历年的这个真题分析发现，完形对词汇也有一些传统考点。完形对词汇的考察主要是集中在三个传统考点，第一，考动词的用法，第二，考近义词的辨析，第三就是考连接词的使用。他通过考连词的使用，主要是想考你对上下文或者上下句逻辑关系的把握。这个连接词啊，不但包括连接词，还包括考一些起到连接词作用的短语啊。不但要考具体的连接词，还会考很多起到连接词作用的短语。你比如说05年就今年这个题就考了好几道起连接词作用的短语。那么这就是完形中对词汇的三大传统考点。那咱们举一年的例子，看看这个真正的题是不是按照这个传统考点来考的。你看这个，给你举个例子，你看这个04年这篇文章啊。04年这篇文章一共考了20道题，其中动词的用法考了6道，近义词的辨析考了9道，这个近义词辨析里头名词的近义词辨析考了6道，形容词的近义词辨析考了2道，副词的近义词辨析考了1道，加一块是9道，然后连词的使用考了3道。所以你看这三大传统考点加到一块考了18道题，所以基本上是符合这三大传统考点的啊。咱们也可以把过去这个历年10道题的老题型从它的词汇的角度分布规律看一下，你基本发现差不多的，它也是动词非常常考，动词可以考到3个左右，我说的10道题老题型啊，然后形容词和副词常考，考到2个左右，名词考到 1.4 个左右，这边是连词非常常考，考到 1.6 个左右，介词考一个，代词考一个，所以你看两者基本上是 60% 比 40% 的比例。大家看这个动词、形容词、副词、名词，这叫什么词啊？这叫实词啊，有实际意义啊，这边叫虚词啊。实词更多的用来考词义的辨析和使用，虚词更多的考语法。所以你看近年来的这个规律应该是这边在增加啊，考实词、词义辨析和使用这块在增加。 那么这就是关于词汇的问题啊。我们给大家讲词汇主要是让大家理解一下完形对词汇是什么方向来考的，只要理解这个概念就可以。咱们还专门有专门的词汇课，那个词汇老师会专门给大家讲的。好，关于词汇的问题咱们就讲这么多，下边就进入咱们很核心的一块，就是我刚才讲的，咱们拿到一篇完形文章，做题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对完形文章进行阅读，说白了对它的已知信息进行分析，目的是找出那个钥匙的所在。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这篇完形文章是260个字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已知信息体系，你必须研究一下这个信，这些260个字是按照什么内在规律和架构起来的，这个已知信息体系按照一种什么规律把它布置起来的，说白了就是研究一下完形文章它的布局和结构上的特点。如果我们能抓住完形文章存在着一些布局和结构上的特点，这种特点就是规律啊，规律就是事先可以把握的东西，如果能把握出这种特点和规律，就帮助我们可以迅速的把握完形文章，那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第四大点。那么呢，在讲它这个布局和结构的特点之前，先给大家谈一个真理性的东西。这个真理性的东西是这样啊，咱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人叫毛泽东，这个人写过一篇文章叫《矛盾论》，他在《矛盾论》头提出了一个真理性的观点，是什么呀？他认为世界万物就是两类矛盾组成的，一类叫主要矛盾，一类叫次要矛盾。为什么它是真理？因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是按照这个规律来排列的。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看那个历史上一些大事件，比如说一些大的战役，就是你发现那些战役实际上它都是上百万人几十万人参与的一个事情，但是你今天回过头来再看那个战役，你记住的只有谁，可能就是那几个领兵打仗的人，但是倒过来讲，就凭我记住这几个领兵打仗的人，我就足以把那个整个战争把它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这就是一个道理。所以呢，你要明白信息，一个信息更是按照这种方式来排列的。你记住，一个往往文章的信息更是按照有主有次的规律来排列的，这是信息排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如果看一个庞大的信息板块，里头有无数的信息，但是它往往的规律就是这个板块内部的信息按照有主有次来排列，最终你就会发现决定这个庞大信息板块的核心性质和核心主题的，往往是分布在这个板块内部的少数重点信息，而是这个文章板块中的一些重点信息就足以决定它的性质，整个文板块的性质和主题。这就是我们对信息排列的一个关键的认识。所以呢，慢慢我后边会讲，在做阅读的时候，你要理解了这一点，做阅读的时候最忌讳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对这个庞大板块内部的信息不分主次，不去研究它的结构，眉毛胡子一把抓进去上去进行傻读。你要把这个庞大的信息板块读完，它一般有一个规律会起作用，就是读的越多知道的越少，你什么都装到脑袋，你反而什么都不记得。好，理解了这个概念大家就明白了，完形文章是非常标准的把这个信息的排列规律给表现出来的一类文章。那么具体而言，咱们看看完形文章有什么布局结构上的特点呢？把握住刚才那个原理，大家看完形文章一般有两个明显的布局结构特点。第一，完形文章一定都有一个明确的中心主线贯穿全文，完形文章往往都会有一个明确的中心主线贯穿全文。什么叫中心主线？两个东西，第一，完形文章往往都有一个明确的 focus 或者叫主题。所以大家注意，完形文章往往都是围绕着一个单一明确主题展开的文章，就是完形文章一定拥有一个明确的 focus 主题。第二，完形文章往往具有明显的导向性，或者叫作者态度的倾向性。完形文章往往都具有明确的导向性或者作者态度的倾向性。那么这个主题加导向就构成了一个完形文章的中心主线，主题加导向就构成了一个完形文章的中心主线。那下边咱们重点解释一下什么叫中心主线啊？它之所以能被叫成中心主线，就意味着这个中心主线是完形文章的核心灵魂，就意味着这个中心主线是贯穿文章全文。倒过来说，就整篇完形文章要紧密围绕在中心主线左右展开， 讲到这儿，我希望大家理解，这是完形文章布局和结构的一个极其核心的特征，而这个核心的特征会极大的影响我们后边怎么做完形题，包括很多完形解题方法都是由这个原理推导出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你要理解了这个概念，有时候你发现完形文章，你要想一想，你其实发现它是一种很简单的文章。什么文章呢？它是由中心主线控制全文的文章，